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啊！这期节目是我们2019年的最后一期栏目了，时间过得真快啊！从2018年3月份开始啊，陪伴听众朋友们来主持《舌尖上的西雅图》，一晃已经快2年的时间了。最近呢，也是因为有一些体育转播啊和其他一些播出上面档期调整的原因，我们的节目呢可能不太可能每周个都跟大家见面。但是呢，过了这段时间啊，到3月份，我依然的会竭尽全力每周陪伴听众朋友们，再继续我们的美食之旅。今天其实我啊，在这期节目筹备之前，我想了很久，我没有慌了啊。我记得光良有句歌词儿就说什么叫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吧？我没慌啊，因为这期节目年关将近嘛，今年的春节又挺早啊，1月底就是春节了，而前几天我们刚刚过了冬至，所以挺想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饺子。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不仅限于饺子，我们要从饺子呢，从中国到美国，我们要看看饺子的发展和饺子在美国是不是广受欢迎。而且我们今天更要通过饺子和一些小吃啊去聊一聊美食和食材的一些性价比的问题。首先啊，饺子就跟大家先赘述一下吧。饺子呢是中国的一种传统的食物，也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啊肯定要吃的东西。而饺子也是中华美食啊向外输出的代表，是很多外国人啊包括美国的好几任总统啊都特别喜欢的中国美食。很多美国人呢第一次看到饺子都特别的好奇，但只是吃了一次之后啊就会被饺子的味道所征服。所以饺子在美国呀是最受欢迎的中餐食品之一。而且大家都知道啊，冬至啊是要吃饺子，是吧？然后还有那个年三十啊，很抱歉啊，这个除夕夜啊，这个咱们这期节目漫谈啊，我现在就讲一讲挺有意思的事儿。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呢开始就是跟我讲啊，听了我的节目之后就说，你这什么时候能把这北京话改一改？所以我就说，很抱歉啊，在北京长大啊，尤其在北京这个城里长大的孩子吧。住了14年，是吧？所以北京话真的很难改，而且有的时候我就一说年三十，什么叫年三十呢？年三十啊，就是这个除夕夜。除夕夜，包括其实很多人就看北京话八集啊，在北京啊，饺子首先要说饺子，北京啊饺子那是各种各样馅儿都有，咱们数一数吧：猪肉大葱、猪肉白菜、胡萝卜羊肉、猪肉韭菜、三鲜等等等等，饺子馅儿不列举了。然后再跟大家普及一下北京话啊，北京话叫什么呢？比如说番茄炒蛋啊，北京话叫这西红柿炒鸡蛋啊，西红柿炒鸡蛋啊，西红柿炒鸡蛋。还有很多这个特别有意思北京话。北京话最重要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儿化音啊，一个说得快啊，还有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有的时候会吃字儿，所以大家多多包涵啊，多多包涵。饺子在北京吧，或者说是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哈、啊，那绝对是过年的时候饺子是就是主食加菜。其实有的时候小时候我们吃饺子的时候很少就是说一大桌子菜啊，一大桌菜最后弄个饺子，其实饺子很多时候就是一顿饭了，因为饺子里边又有馅还有肉，有时候弄瓣辣瓣蒜，弄个瓣糖蒜什么的，哎呦这简直是美极了。但是我这么说，很多南方的同胞们啊就不同意了，因为他们更多的来讲，对于他们而言饺子是一道菜，但对于我们北方人而言呢，饺子更是就是主食了。况且 因为在南方，大家都知道南方的这个有这个传统嘛，说冬至吃汤圆啊，吃元宵，还汤圆，我一直搞明白，那叫汤圆吧，因为南方的朋友们喜欢叫汤圆嘛。冬至吃汤圆啊，然后这个叫什么？过年了吃年糕。很抱歉，对于我而言啊，这个是什么呢？那就是冬至吃饺子，过年啊我还吃饺子，哎。但是呢，自从我来了美国上学之后啊，就很难的吃到很地道的这个北京饺子，尤其是家里包的饺子。我每年这个很遗憾啊，因为每年在正好是春节的时候，我们都是没有假的，都是在，要不然就是上课，要不然就是在考 midterm 考期中考试。去年比较幸运啊，去年因为正好赶上西雅图下大雪，所以我们这个推迟了几天。但不过呢，话说回来，反正在美国春节肯定是不放假的嘛，所以呢也没有那个心气儿，也没有这个时间去包饺子。但是在美国呀，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在美国，咱们国内的饺子都是几斤饺子几两啊，一盘可能说是半斤啊，或者是这个四两三两，哎，国内啊这个饺子是按几两几斤按重量卖的，而美国这饺子呀是按个数按个头卖的。一个饺子多少钱？之前我在一家本地的中餐厅啊吃饭，过年了嘛，说要吃饺子，结果我们这个点了两盘饺子，两盘饺子我们花了$26，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吗？可以，大家可以算一算这个账啊，两盘饺子$26和一盘饺子$13，而这一盘饺子是12个，就大家算算这个量啊，$1.多，那也就是7块多，现在这美元汇率在7.0几或6.9吧，咱们就取个整数7吧，就是7块人民币一个饺子。哎，这饺子搁北京大家会吃吗？大家绝对说这绝对黑店呢，是吧？$7.多一个饺子，7块多人民币啊，$1.多，$7.多一个饺子。大家想一想，先大家先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在美国没怎么着呢，我这吃了两盘饺子花了100多人民币，在国内100多人民币，我觉得我可能在能在那饺子馆吃一天饺子吧，是不是？所以这个在美国，我很多美国同学啊就跟我讲说，哎呀，说这个兄弟，我都特别爱吃中餐，但是我们总是有这个叫 affordability 的问题，美英文叫 affordability， 中文就是说可承担的这个可承担的这个费用，就是我们很多觉得这个饺子是 unaffordable， 我们就是说这个支付不起啊。如果一顿饭我们光吃饺子可能就差不多了，因为大家想想一份饺子$10，那可能有的时候在我们很多的这个西餐厅里面，在美国很多这个做美国餐西餐厅里面，可能我们一道主菜一道 main course 其实也就是$13左右吧，但人家一道主菜里边人有鸡肉啊，有芦笋啊，有薯条啊，有土豆泥等等，就是这样的。所以这饺子吧，而且一盘它还吃不饱，就是正常饺子个头啊，像我啊，就是我最能吃的时候，当时小时候啊最能吃的时候，我几乎就是饺子我能吃35-6个。那咱们这个北方的男同学们都有这个经历，对吧？饺子啊一个过年时候太好吃了，而我最爱吃韭菜猪肉馅的，要能点点虾那就更好了。韭菜猪肉馅的这个饺子呀、啊、我一般的，但是最高记录35-6个，但是那属于是极个别的情况，但是一般怎么着我也能吃31-2个吧，是吧？所以要这种情况来看的话，那这个在美国我要吃31-2个饺子，我得花那么33-34美金，$30多，大家乘个七就看看$30多多少钱，$30多230多块钱，在美国我想吃的饺子啊我花了230多块钱。哎呀，确实是一言难尽。而且在这边我看见很多这个奇葩饺子馅儿的，什么鸡肉馅儿的，在国内咱们可能没有听说过鸡肉馅儿的饺子，在这边很多，我看尤其是在日本店里面去买点饺子，一看这个什么鸡肉馅儿的，什么鸡肉玉米馅儿的，我说最后我就跟那店家讲，我说老板啊，您这个怎么不弄一个什么气死牛排馅儿的呢，是吧？所以这个鸡肉玉米馅的有点奇葩啊。其实饺子我觉得最好吃的啊，当然胡萝卜牛肉这肯定是好吃的嘛，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猪肉韭菜。其实三鲜啊都是改良过的，在北京我小时候长大的时候，真正我们吃的饺子就那么几种馅儿：韭菜猪肉啊，胡萝卜牛肉， 啊，这个什么还有素馅的，但是就韭菜鸡蛋馅这也可以，鸡蛋韭菜馅的，还有那个猪肉白菜，有的时候包猪肉大葱，但猪肉大葱更多时候是包包子，所以几乎就是这样。而且到美国一来，会发现这个，而且美国这个韭菜吧，我这个吐槽两句，美国的这个韭菜有的时候它就辣的有点过头了，就是我不知道它转基因了还是怎么着，反正美国这韭菜有的时候辣的有点过头了。如果听众朋友们有跟我一样经历的，可以在我们这评论底下评论一下啊。所以我在想，真的就在美国，如果我要是过个年，比如说过个年，就算我一个人过年的话，我要吃35多个饺子，200多美金，200多美金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我两个星期的这个饭费啊，就很正常。比如说在美国，我一个 burger 8块钱的话，那您说我要每天，假设我每天都吃 burger， 我每天都吃汉堡，我一天是24美金，差不多，对吧？然后我这个一周7天的就100多美金，所以这个。在美国的这个中餐，尤其是饺子啊，但是这个其实我理解，因为美国的这个人工很贵，像西雅图地区啊，对吧？西雅图地区咱们，最低工资是多少钱？西雅图地区的最低工资大概是15美金左右啊。当然，在这个 Bellevue， 在我们东区啊，在东区 Bellevue 的这个最低工资现在是也是12-13块钱了。华州最低工资好像现在是12块钱，联邦最低工资是7.25块。美金啊，美金，所以就是说，按现在这个物价来讲，一个饺子卖就是一美金多吧，1.2毛多美金，当然算上它这个摊销成本啊、人工啊、材料、火候、电费，就摊销到每个饺子里，其实1块多美金，其实商家有时候其实赚头也不大。所以当然了，在咱们在国内，我记得一盘饺子是30多人民币，30多人民币是。也就几毛钱吧，也就50 cent， 50 cent 就是5毛钱嘛，5毛美金，每斤5毛，我就可以在国内吃一盘饺子，在这儿我也就花20多块钱。所以就是说，这个饺子的这个性价比啊，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咱们说完饺子，咱们现在这个中餐讲叫什么原汤化原食啊，大家都说喝饺子汤。我曾经闹过一个笑话，我也不妨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但是不是饺子，是馄饨。当时在北京的时候，上初中吧，北京有一个著名的这个馄饨品牌叫馄饨侯啊，馄饨侯啊，这姓侯啊，叫馄饨侯。北京啊，几乎就很多的时候都是以这个，比如说这一家是这做某某这个行当大师啊，都会用这个行当加这个人的姓啊来代表。这个人是很厉害，比如说这咱们北京最著名的茶汤里啊，做茶汤的，茶汤跟面茶不一样，面茶那个芝麻酱是咸的，茶汤是甜的啊。这茶汤里啊，茶汤里，王麻子做这个剪刀的，是吧？北京最著名的，包括这馄饨侯啊，做这馄饨的。这馄饨侯啊，是我认为啊，迄今为止我吃过最好吃的馄饨了，真的。就是当时我吃馄饨的时候闹过一个笑话，什么笑话？就是人的馄饨都是带汤的，就一边喝汤一边吃馄饨，馄饨带汤的嘛。但是我小时候可能就觉得，就是说，哎呀，这馄饨带汤的有点麻烦，是吧？这有的时候夏天要是来晚，这馄饨有点太热了，所以我就把那馄饨呢，就给我这调好汤，一大碗馄饨上来，我就把这馄饨舀出来、崴出来。我们要蒯，北京叫舀出来啊，就用勺子盛出来，但是北京话要蒯出来。哎，蒯出来以后。我这个弄个小碟儿啊，小碟儿就盘子啊，弄个小碟儿，夸倒上点醋啊，把馄饨蘸着醋我就吃了，然后最后吃完馄饨之后抱着碗把汤喝了。我身边同学就表示很尴尬啊，他比如说这兄弟怎么就这么吃呢，是吧？尤其南方同学更觉得我这种吃法令人发指，说哎呀，还说你这个不能这么吃啊，馄饨不是这么吃的。最后我就说，我怎么吃怎么高兴啊，关你啥事儿啊，是吧？但不过这个例子要告诉大家，真的在北京吃饭是讲规矩，像我这种不守规矩的人应该得到惩罚啊。但是咱们说这个原汤化原食饺子汤啊，当然了，很多现在就是说咱们很多的年轻一点的朋友们可能都不喝饺子汤了，因为饺子汤是怎么说呢，都没什么味儿啊，然后呢口感呢也就那么回事儿吧，面塌塌的。所以咱们现在就说一说北方人的汤，但北方人汤可能就是不如南方人的汤那么怎么讲呢，那么丰富吧。但咱们还是用我们这一节最后剩下的5分多钟左右讲一讲北方人的汤。 首先这北方就要讲的就是叫酸菜汤。这个北方啊，其实很多时候都有这个腌酸菜的传统。这酸菜啊，跟南方的泡菜和四川的这个泡菜不太一样，酸菜更多就是像雪里红啊，雪里红就是酸菜的一种，腌这个雪里红。所以这个我最爱喝的一种北方的汤叫什么，叫酸菜土豆汤。那这个可能是关外啊，东北的同胞们更喜欢喝啊，就是酸菜和土豆。哎，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其实咱们在不管在国内啊还是在美国，就是用土豆做汤，其实是一个很多的传统。因为在那个美国有一种汤我喝过，叫这个 potato leek， 叫奶油土豆浓汤 potato leek。 这个是在美国啊，就是我从高中开始，我们高中就有的这种汤，在美国的高中就有，然后一直到大学，每次我记得在美国高中的时候，在上这种 potato leek 土豆这个奶油土豆浓汤的时候，几乎上一锅就哗哗大家用勺就崴没了，就上一锅然后汤又没了。所以用土豆煲汤，其实我认为它这个口感非常好，而且它又有营养又金饱，金饱意思是管饱，北京话金饱管饱。所以真的酸菜土豆汤，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大家有机会去东北菜馆可以点一个这样的菜尝一尝。有些北方的，不管东北菜也好，这个很多的北方菜吧，只要是北方菜，大家都可以问问有没有这样的汤。这汤确实是我跟大家讲不同凡响。说完这个土豆酸菜汤，我就跟大家讲讲北方的汤。北方第二种汤是啥呢？是胡辣汤啊，胡辣汤，或者我们可以把胡辣汤和酸辣汤放在一块儿讲啊。河南的同胞们不要喷我啊，因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一直分不清楚胡辣汤和酸辣汤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但是其实我认为胡辣汤啊是比较粘稠的，胡椒粉可能多一点或者味儿重一点，因为我喝过一两次胡辣汤啊，但是印象非常深刻。胡辣汤其实在我看来呢，就是说是很合我的口味。因为啥？因为我喝汤我最受不了就是这汤一点咸味没有。多少次我去南方喝那汤，包括那蟹粉狮子头那个汤或者大煮干丝那个汤，我喝他那个鸡汤就觉得一点咸味都没有，每次呱呱呱往里面放盐。而且先跟大家提个醒，鸡汤里边千万别放酱油，酱油简直就是只要大家吃到很鲜的东西的时候夸放酱油，那鲜的东西就特别苦了，也是海鲜的时候。大家说用那个蒸鱼豉油里边酱油其实不多的啊，咱们就说清蒸鱼里边不能，就是酱油不能放多了。而且做很多海鲜，比如做龙虾的时候，咱们前一段时间咱们这个大厨李师傅刚刚讲了做龙虾啊，包括做很鲜的这个海鱼的时候，包括这个很鲜的海鱼啊龙虾鲍鱼的时候，是千万不能放酱油的，一放酱油那鲜味完全就糊弄了，就搅和了。所以要说味儿重，咱们宁愿放点盐啊。虽然都说这个咱们说什么呀，吃盐不健康，但吃盐不健康其实有时候盐也是好东西嘛，因为不吃盐肯定咱们这个无法继续生存下去，所以盐啊要适度。这胡辣汤就特别像美国的这种汤，为什么？就是大家都喝到美国的所有汤，包括我们在下一节我们要隆重的介绍一下西雅图地区的这个小吃的时候，但首先我要做个铺垫，那就是美国的这个汤啊，它是非常浓稠的，不管是 potato leek 也好，还有这 creamy mushroom soup 的奶油蘑菇汤啊，奶油土豆浓汤，哎，这怎么都有奶油呢，是吧？所以美国这汤啊，说到这个，我要跟大家讲点小历史了。话说啊，在这个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之后的这个欧洲，我们就是说14世纪到17世纪的欧洲吧，这个时候虽然欧洲开始大航海文艺复兴啦，怎么怎么样开始工业化，开始从这个向近代迈进的时候，但是大家可能看到很多时候大家不太知道欧洲的这个，尤其是英国，咱们拿英国和爱尔兰举个例子。在爱尔兰大家都知道，因为土豆是欠收闹过饥荒。在英国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英国的农民啊，这是我在美国的这高中历史课上读到过的一个史料，他们这么说，他们说这个英国的农民当时就是劳作一天，哎呀就是很累嘛，不管种什么了，但回到家以后，英国农民最想吃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大碗浓汤加面包。这什么意思？就他那个美国的这个所有这个奶油蘑菇汤或者是奶油土豆浓汤，它这汤浓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是那个面包一蘸它是挂在那个面包上的，这面包用一吸一蘸才能挂在这个面包上，所以他就用这个面包啊，不管它是法棍还是吐司还是什么，就是面包蘸这个汤啊，就是吃这个面包。包括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像那个 像什么呢，现在大家喝这个 clam chowder， 就是这个奶油蛤蜊浓汤，喝这个在美国喝 clam chowder 是要放这个放面包干还是放什么。所以这个在美国啊，包括在这个英国，当然在欧洲绝大部分这个传统的欧洲国家，他们这个汤都是很浓的。包括大家就不说那么远了，然后咱们大家说这个，说咱们北京啊、著名餐厅啊，老莫啊，莫斯科餐厅，俄罗斯的红菜汤也是很浓的嘛，非常浓。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当然按西方的这个顶级的，所以这个西餐礼仪上来讲，咱们喝完汤以后，汤盘，因为西方它就是前口前底那个盘喝汤，它不用碗啊，那个前底盘喝汤。喝完汤以后，大家就是说不要用勺子夸夸夸夸那个盘壁啊，不要那样是非常不文雅的。最文雅的吃法是什么呢？就是人家一般上完这个汤浓汤之后，把旁边会放几块面包。哎，那个面包不是给大家嚼着吃的啊，千万别把那面包直接就嚼着吃了，不是这么吃的。那个面包有的时候也不是掰碎了放在汤里泡着吃的啊。那个面包干嘛用的呢？那个面包实际上啊，就是来擦拭这个盘子，用面包把盘子一遍一遍给拭干净了以后，擦拭干净了把面包吃了，那面包会吸收这个汤汁的味道，非常好吃。所以这个西餐礼仪啊，大家就是说在不管吃西餐吃中餐的时候，大家要注意礼仪。北京人最讲规矩，我们大家看过这电影《老炮》是吧？北京人最讲规矩，当然那个电影里说六爷的规矩啊，是吧？所以就是北京这个很多，它因为它受很多的这个皇家的影响啊，这个宫廷啊、官府的这个影响，它是非常重视这些饮食规矩，尤其是古代啊，比如说饭这个什么筷子不能插在碗里啦，等等这些规矩，所以。就是大家吃西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汤实际上就是用来试的。所以这胡辣汤啊，这个胡辣汤特别的适合像我这样北方人的胃口，又浓啊，冬天喝一碗满身大汗舒服。而且在北京啊，很多还有叫什么叫老黄瓜汤，说黄瓜炖汤，这个很多南方同胞们不接受了，说老黄瓜汤有什么好喝的啊，抱歉，黄瓜汤啊，那北京话黄瓜啊，黄瓜汤，老黄瓜汤。所以老黄汤它这个放点这个什么尤其西葫芦，有时候西葫芦也可以煲汤是吧。而且我们在美国喝的比较普遍的南方菜叫什么，叫西湖牛肉羹。这羹和汤啊，很多人大家搞不明白什么叫羹汤，说这羹汤老放一块，说汤是啥呀，汤是那种更清淡一点的汤叫汤，羹是什么，羹就是比较浓稠的汤叫羹。所以西湖牛肉羹没有叫西湖牛肉汤的，叫西湖牛肉羹。好，我们这一节就先到这儿，话一告一段落了。我们马上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阶段啊，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啊，饺子和汤。那现在呢，我呀就应 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的要求啊，我讲一讲西雅图本地的一些小吃。先跟大家透个底儿，做这期节目之前，我还特意的跟我的同僚啊，一起做美食节目的主持人啊，稍微的聊了一下。他们就是说，哎，你这个做西雅图地区的这个美食，你又少在这旅游，这不是抢我们饭碗吗？哎，最后呢，我就说了，兔子啊不吃窝边草，这窝边草要不是呼声高，我还不吃呢。但这话说完，我有点后悔了，为啥呀？最后我一想，说咱们都说这兔子呀不吃窝边草，那么窝边的龙虾吃不吃啊？窝边的三文鱼吃不吃啊？哎，咱们今天就带大家去看看这兔子窝边的这个龙虾和这兔子窝边的这三文鱼。首先我为什么说龙虾呢？在西雅图地区呢，龙虾绝对是可以说是属于非常常见的一种食材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西雅图这个港湾得天独厚啊，当然可能没有澳洲的青龙和波士顿的那大龙虾那么出名，但是西雅图的这边龙虾绝对是低调奢华有内涵。但龙虾现在我们不敢说它高端大气上档次，因为后边还有这更高端的啊，所以这龙虾我们暂时说的是低调奢华有内涵。首先跟大家普及一下，在介绍餐厅之前，首先跟大家普及一下啊，龙虾。其实我们上次呢听这个李师傅听大厨讲过这个龙虾是怎么做的啊，要是大家想更好奇，就听我们一下我们的蜻蜓 FM 上面那期叫龙虾的意面还是龙虾的胜利还是意面的征服，那期李师傅已经非常详尽的跟我们讲过怎么去做和处理这个龙虾了。今天我们就不过多赘述，但首先还是介绍一下这个龙虾啊。龙虾这个脑袋、钳子啊和这身子和尾巴大概是四个部位。大家都说哪能买到新鲜的龙虾呢？只要跟大家这个推荐几个地儿啊，在西雅图地区啊，大家都说，哎呀，西雅图地区大家都不愿意去派克市场 ，Pike Place Market。为什么大家都说这个本地人谁去派克市场啊？这跟北京人说是，这北京人谁去长城啊？不过呀，派克市场其实它那鱼市很著名，大家网上都看过那个互相扔鱼那个照片啊，在这很多这个西雅图本地媒体上都非常的风靡。但是我不得不说，派克市场那海鲜还真叫一新鲜。它冰冻的时间不长，当然海鲜不冰冻不可能，但是冰冻的时间并不长。对比于像在某些大型超市的这个海鲜质量来讲，那边的海鲜这个价格和这个品质上还是有所保证的。大家都说去派克市场我们吃什么？派克市场大家都说了，这个农贸市场有什么好逛的呀？有第一家星巴克，第一家星巴克这转一转也一样。我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讲说，我没觉得去第一家星巴克吃东西喝这个咖啡啊，跟我在其他的任何一家星巴克喝咖啡有任何区别。所以我就说，咱喝的是个情怀，是吧？派克市场那古色古香的那老城，是吧？去的是个情怀。但是这次啊，我不光让大家去的是个情怀，我们这个节目叫什么？这主题叫什么呀 ？slogan 口号叫什么？佳肴的诱惑伴随着味蕾的享受，让我们共同期待美食的诞生，是吧？佳肴的诱惑伴随着味蕾的享受。那我们先讲一讲什么叫佳肴的这个诱惑呢？佳肴的诱惑，我指的是西雅图本地一家老字号。当然，美国的老字号肯定没有咱们中国那个老字号那么的老啊。中国老灶动不动就是1416年怎么样变异坊啊，说这个乾隆多少年啊，什么光绪多少年。美国这个很抱歉，乾隆年间美国才刚刚建国啊，所以美国这个老字号不可能那么老。但是这家在西雅图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西雅图地区多次说是最好吃的店。当然这个有点夸张啊，但是我必须平心而论的说，这家店做的确实是好吃。这家店叫什么呢？叫做 Pike Place Chowder。 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啊， Pike Place Chowder。 人就说你收人广告费了吗？你就给人做广告。所以我就说，人家老字号真的不需要咱做广告，是吧？这话不是我说的，是美国很多主流媒体说的啊。当然我们也是美国的这个海外的华文的这个主流媒体嘛，是吧？我们作为主流媒体之一啊，我们也说了。 所以呢，这家叫 Pike Place Chowder， 顾名思义，大家就问 Chowder， What is Chowder？ Chowder 是什么？ C-H-O-W-D-E-R， Chowder， Chowder 指的是一种浓汤。而他这个家做的最著名的叫什么？叫 New England Clam Chowder， 叫新英格兰奶油海鲜浓汤啊，或者奶油蛤蜊浓汤。Clam Chowder 的特点就是它第一，它这个 Clam Chowder 它是比较白的，它是白汤，而且它那个里面一定要有芹菜。大家都说，哎呀，这个芹菜我不爱吃，但是我也不爱吃芹菜，说句实在话。但为什么它一定要有芹菜，我就这样我跟大家普及一下。咱们国内一说去腥，咱们去腥用什么？葱姜蒜料酒啊，咱们这叫去腥。但是西餐当中人去腥用什么？这个我在来美国，来美国七年了啊，我来美国七年了，我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西餐当中去腥用什么？包括很多听众朋友问我这个问题，每次问的我都很尴尬，因为作为一个美食节目主持人，我经常连这样的问题的一开始都回答不出来，这实在是太过分了。所以呢，我潜心研究之后发现，西餐主要去腥的靠两种，第一种叫做 lemon， 是柠檬。大家记住啊， lemon 和 lime 是不一样的， lime L-I-M-E lime 是青柠檬， lemon L-E-M-O-N lemon 是黄柠檬。而去腥一定要用这个黄柠檬，哎，这时候听众朋友打断我就说，你这不是害我们吗？我说为什么？因为柠檬里面有大量的 VC， 海鲜跟 VC 碰在一块会产生什么呢？那就是当年毒死武大郎的那玩意儿，砒霜。说你不成心害我吗？啊，这明知道海鲜不能和这个维生素放一块，你还跟我说柠檬可以去腥，哎，很抱歉，海鲜跟这个维生素放在一块产生的砒霜，这得多少一大堆海鲜，咱们一顿饭肯定吃不了那么多海鲜。但是呢，同时在此也建议大家，海鲜和柠檬放一块一定要少吃。所以大家每次呢烤完三文鱼上面挤柠檬和香草的时候，稍微的小心一点。哎，第二个就是香草，但香草去腥啊达不到那个要求。香草啊，我个人以为啊，放在咱们所谓的放在甜点上面，或者说是糕点上面、糕品上面、糕点和面点上面会比较好吃一点。但是香草跟海鲜放一块儿，不脑补了。所以呢，我们叫第三种美国海鲜去腥的法宝——芹菜。芹菜啊，首先我知道为什么它能去腥，那味儿可真够冲的，猛一闻跟中药材没什么区别。很多人都说芹菜有股中药味儿，所以不爱吃芹菜。但是芹菜这去腥啊真管用，所以我就说嘛，真正的芹菜去腥就体现在我们先给您介绍第一道，叫 Clam New England Clam Chowder， 新英格兰海鲜浓汤。这里边又有什么蛤蜊、芹菜、胡萝卜等等等等。它这个还是我觉得，而价格大家就说，你给我们推荐了 Pike Place Market， 你给我们推荐的这个 Pike Place Chowder， 价格如何？价格嘛，七八美金左右吧，一碗小小小碗的七八美金左右，大碗的可能是13美金。所以这 Clam Chowder 是我给大家强烈推荐的。还有什么呀？它叫那个叫 Lobster Rolls， 叫 Lobster Rolls， 龙虾卷儿。这龙虾卷呢，不是那个卷儿啊，不是咱们说的用那个薄饼一卷，它叫 lobster roll， 实际上就是龙虾三明治。这龙虾三明治，有一次我下次我一定找机会啊，在网上发文章，也或者在网上贴一些图，让大家看看那个龙虾，绝对是龙虾满满，一嘴下去全都是龙虾，那龙虾肉都快溢出来了。龙虾三明治，而那个龙虾肉，我跟大家讲两个事儿吧。第一，绝对多汁，香甜多汁。第二，绝对新鲜，因为我能吃出来，如果这个龙虾肉它不新鲜的话，它龙虾肉第一发柴，第二发腥，而这龙虾肉它绝对是多汁而且新鲜，它不腥。秘诀在什么地方？芹菜末和龙虾加在这个烤好的黄油面包里，哎呦，我跟大家说啊，这味儿绝了。 我做美食节目那么长时间，而且在北京的米其林餐厅，北京这次的很多的这个米其林餐厅上榜62家，我几乎80%我都去吃过。但是这一次在这旅游景点里边，通常大家认为旅游景点里边没什么好吃的餐厅，但这一次我可以说在旅游景点里边这家餐厅真的不赖。北京话说不赖，那就是好吃。我一般都怎么点呢？它是龙虾，这个龙虾饺是15美金半个啊，它一个全的呢是26美金，当然不加税啊，不加税26美金啊。大家都说这是不是有点小贵啊？但是我觉得它那个一个整个这个龙虾卷，它大概用了至少得有多半只龙虾，甚至一只龙虾。大家想想，26美金吃一只龙虾，这也是挺值的。因为啥？大家都知道这龙虾这壳很重，而且肉没多少。咱们现在在国内，我见过的比较便宜的龙虾一斤，咱在海鲜馆子、粤菜馆子里吃龙虾比较便宜的啊，一斤也得至少是200-300人民币，一斤。大家想想壳得多沉，那肉能有多少个呀？而龙虾又很难养，而又很贵，北京又特不靠海等等。综上所述吧，我认为他在西雅图吃龙虾绝对比在北京吃龙虾要值不少。所以所以这一顿饭我每次去吃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中碗的 clam chowder， 这一整个 lobster roll 大概能花我个30多美金左右吧。其实我这人的哲学是这样的，我的 philosophy 啊，我的这个哲学啊是这样的，尤其是吃货哲学。大家都说，哎呀，你这个人太虚伪啊，把这吃货还上升到哲学。大家都知道嘛，艺术嘛，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厨艺是一种艺术，那么吃货怎么就不可能成为一种哲学呢？所以吃货哲学，我的吃货哲学是什么？只要在我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只要他保证这个味道好吃，我宁愿多花一点钱。大家都说你这个人啊，这个任性，我说这不任性，其实古人讲一分钱一分货还真是这样。您是吧，这个您这个不花这代价，您还舍不着啥，咱就套不着狼嘛，对不对？大家都说什么舍不着啥套不着狼，所以我还真就是这真就是这么一理儿。所以啊，在此我真的认为咱们在这个尤其在西雅图地区想吃到这个 quality seafood， 叫什么 quality seafood， 就是质量能有保障的海鲜，咱真得花点钱。或者大家就说了，哎呀，你给我安利这个所谓的什么，你给我们安利的这个什么 Pike Place Market Pike Place Chowder 啊，太贵了啊，我们不想花那么多钱，过日子我们要省一点。 I get it， 我理解。那我们现在吃什么？大家去西雅图地区一些超市里去看，要这个叫什么 Lobster Tails， 龙虾尾 Lobster Tails。我记得现在这 lobster tails 一大概是9.99块，10美金一磅。这个 lobster tails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所以大家想吃龙虾的话啊，就是要不然就是去那边吃这个 Pike Place Chowder， 去要这个 lobster rolls 龙虾饺，要不然就是去这个 Pike Place Market 买那个新鲜大龙虾，或者是去一些超市里面去买这个 lobster tail， 龙虾尾大概12美金吧，加上税12美金，不加税10美金，加税12美金就能买那么一个回来啊，一顿饭够吃了。那龙虾尾一般怎么做呢？跟大家讲一下，那龙虾尾我一般都会做叫 half lobster spaghetti。这个是我在意大利啊，在这从意大利朋友那听说过一叫著名的菜，叫半只龙虾意面。意面啊，不是意面啊，不要跟广东那个龙虾意面搞混了，那是龙虾意面，意大利 spaghetti， 叫 half lobster spaghetti， 意大利人这个魔性的口音啊。OK， half lobster spaghetti。Half lobster spaghetti 是非常著名的一道菜，在意大利，尤其是在 Milano， 是吧 ？Firenze， 但是 Milano 是什么地方？是米兰 ，Firenze 是佛罗伦萨，但是 Firenze， 我记得徐志摩先生啊，翻译的非常著名的一个翻译叫什么？叫翡冷翠，啊，但是咱们现在叫佛罗伦萨。佛罗伦萨这个翻译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叫 Florence， 英文的 Florence， 但是我更喜欢管它叫 Firenze。听着很浪漫，意大利是个很浪漫的地方。所以这半只龙虾，大家就说如果它姜葱可以啊，麻辣也说得过去，但是我更喜欢用它这个做 half lobster spaghetti。 讲完龙虾之后，讲完龙虾我们用15分钟啊，我们节目的特点就是漫谈。 所以讲完龙虾之后，我们要讲讲什么呢？讲螃蟹。大家想，这西雅图离哪儿近呢？大家每次美国地图咔啦打开一看，这西雅图离哪儿都不近啊，好像是远离美国文化中心的这么一个边陲的小城。西雅图离哪儿近呢？离加拿大近，离温哥华近。那温哥华呢，没什么海鲜嘛。但西雅图，我可以跟大家讲，西雅图离阿拉斯加近。大家每次一想，阿拉斯加都有什么呀？两个东西，三文鱼，大螃蟹。当然纠正一下啊，有那阿拉斯加的螃蟹，有叫阿拉斯加大螃蟹的，叫什么阿拉斯加咸水蟹的，这个都不对啊，这个叫应该叫阿拉斯加帝王蟹 ，King Crab，King Salmon， 阿拉斯加帝王蟹。阿拉斯加帝王蟹它身子比较小，这个腿特别长，非常适合在极地和寒带的环境当中了这个生长，所以阿拉斯加帝王蟹啊是非常有名的，尤其是在西雅图地区。其实我心里我是特别爱吃阿拉斯加大螃蟹的，为啥呀？其实这个有我一点小小的，可以讲什么叫小小的懒惰吧。为什么想那么长时间？因为我觉得确实，我觉得这个话，如果我要说的不是特别那个什么的话，可能会啪啪打脸。所以呢，在这儿我想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这个阿拉斯加帝王蟹比其他的螃蟹好吃。第一，就它肉多，但壳厚啊。大家，我一定跟大家讲啊，阿拉斯加大螃蟹、阿拉斯加帝王蟹吃那腿的时候，千万别上牙咬，一定要钳子夹。为什么？那个壳很容易把牙割掉了啊！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千万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那东西真能把牙割掉了，所以一定上钳子钳啊，钳子锤子。哎，反正这个在美国跟大家讲，在西雅图地区有一个很著名的餐厅叫 Crab Pot， 叫做 Crab Pot， 那儿得吃顿螃蟹，跟大家讲啊，简直啊就跟叫一施工队一样。为啥呀？又是钳子，又是锤子，还有凿子，还有镊子，贺家伙给我来一电钻，咱直接把家里装修一下好不好，是吧？所以这不管是这锤子凿子什么钳子什么的，但是这螃蟹真正能把这肉拿出来是真好吃啊。而那螃蟹，那个大雪蟹腿，我们就北京人管那玩意儿叫雪蟹腿啊。那雪蟹腿啊，咱们在现在在美国著名的超市啊 ,Costco 有卖的啊。我记得当然在应季的时候是24.99一磅。那玩意儿反正我吃两个大雪蟹腿，我能撑着。啊，我作为一个吃货啊，我吃两个大雪蟹腿我能撑着。所以呢，做美食节目特别幸福。为什么？其实很多人就说，我现在这你最引以为傲的头衔是什么？你 What's your title that you are most proud of？ 你最引以为傲的这个 title 是什么？不是什么栏目主编，不是什么资深主持人啊，不是高中时候社长，是资深吃货。资深吃货是我最引以为傲的主题，是我最引以为傲的 title。所以呢，哎，太幸福了，幸福都开始咽口水了啊。所以这个阿拉斯加这个大雪蟹腿啊是非常好吃的，而且不用放盐。大家记住啊，放盐开始咸了，因为它这个在咸水当中，它主动自己会吸盐嘛，所以放盐的时候，要是放盐呢，那就开始有点咸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看到的更多的是什么呀？这整个它这个所谓的啊，我们现在每次讲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为什么我们要用所谓的？因为毕竟美食它是一个特别众口难调的节目，所以我只能是以我自己的一些美食体验来为大家这个科普一下，有的时候甚至安利一下，非常好吃的东西。所以西雅图除了这个，咱们讲龙虾啊，讲过了，雪蟹腿、大螃蟹讲过了，还有什么是好吃的呢？三文鱼。但这三文鱼啊，我指的不是西雅图的那个什么 smoked salmon， 那东西有的时候呢骗一骗游客还好，因为那个 smoked salmon 简直比咱北京六必居酱菜还咸。每次我去吃这 smoked salmon 的时候，我会对比两样东西。大家就问我说，哎呀 Sam， 你知道这个 smoked salmon 好吃吗？我就说咱对比两样东西啊，一样是北京六必居的酱菜， 一样啊，是咱北京王致和的酱豆腐。我就说你要觉得那俩都不咸的话，那你就吃这个吧。这三文鱼其实很多人都说这个实际上加面包吃的，怎么样那玩意儿，我跟大家讲啊，西雅图地区所有 smoke salmon， 几乎所有的 smoke salmon 啊，白嘴吃都能齁着谁，都能齁着您，所以咱千万别。其实在 Pike Place Market 有一家好像是乌克兰的烤面包店，它那个有一种叫这个面包三文鱼面包馅饼特别好吃，但是那家店的这个名字我还是很抱歉啊，什么叫什么什么什么 ski 什么什么什么司机，我真的忘了。所以这家这乌克兰这个店上次我们吃这烤面包特别好吃。而且顺便再跟大家讲一下，那边还有一家叫这个吃 mac and cheese， 叫 macaroni and cheese， 可能我跟大家说的是 mac and cheese mac and cheese。什么叫 mac and cheese？ 就叫奶酪酱通心粉 ，macaroni 啊是意大利通心粉的一种，叫 macaroni and cheese， 这也是特别好吃。所以在帕克市场，大家就是说小吃都能吃一天，能吃饱了。所以呢，真正旅游的乐趣是什么？佳肴的诱惑伴随着味蕾的享受，让我们共同期待美食的诞生。好，我们马上进段广告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龚萨。佳肴的诱惑伴随着味蕾的享受，让我们共同期待美食的诞生。首先要跟大家更新一个特别好或者特别振奋人心的消息吧。当然这个和我们的美食啊是息息相关的。为什么呀？大家口袋里钱多了嘛，财源滚滚了嘛，才能吃更好的美食嘛。所以呢，华盛顿州自2020年1月1日开始，本州最低时薪标准将从每小时12美元提升至每小时13.5美元。好消息啊。那么我们就继续聊一聊我们一些小吃。大家都说了，就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像龙虾螃蟹什么的，在西雅图地区可能都算小吃了。那么还有其他什么小吃呢？我记得怎么讲呢，就是说在我小时候啊，我一直特别盼望啊，就是我能吃零食以后特别管饱，特别金饱啊，我就不会饿了。因为在学校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在国内的这个课堂上吃东西呢，肯定是严格的不可能的事情，是吧？所以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最扛饿啊，或者是最管饱的几种小吃。首先是什么呢？是卤味儿。这卤味儿啊，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哎呦，卤猪头肉就馒头啊！哎呦，我的天哪，说的我都馋了。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还没吃饭。这卤味儿是特别能横扫饥饿的，当然我们下一种小吃也跟横扫饥饿有关，但是卤味儿我认为它有营养，它是肉嘛，总归它是肉嘛，或者是豆腐嘛，是吧？大家没听说卤白菜的吧？没有，总归啊，肉啊或者豆腐啊，这好东西啊。 那还有是啥呢？士力架。这个士力架其实它英文叫做 sneakers， 或者 sneakers， 士力架。士力架怎么说呢？我小时候特别爱吃，但后来就觉得这是好不健康啊，里面有花生酱啊，什么卡路里特别高。但是如果实在饿得不行了，尤其是在录节目间隙的时候，我绝对会风卷残云的咔咔啃一个。还有是啥呢？还有是杏仁酥。杏仁酥我认为也特别好吃啊，杏仁酥。还有就是压缩饼干。压缩饼干怎么说呢？我记得2015年的时候啊，那会儿我还在上高中。2015年的时候，西雅图地区停了一次大停电。那次我们家里可能停电了有4天吧，因为西雅图这边在我们家确实就他这个很多做饭的时候啊，他有炉子呀是烧电的，暖气呢是烧电的，热水器还是烧电的，所以那几天简直是啊没有暖气。那会儿其实是2月份。没有暖气，没有热水，没有微波炉，没有特别热腾腾的吃的。平时保暖的方式是穿厚衣服、穿棉袄、穿羽绒服加裹被子。所以压缩饼干那个时候我认为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啊，但是不就是凉水它咽不下去，这是个短板，但是好好吃啊。所以讲完这些小吃，我就想讲一讲咱们这个怎么样去界定为什么很多小吃或者很多餐厅它特别受人欢迎。其实在美国呢，就是我统计了一下，在美国大家其实最不排斥，我们不能说大家最喜欢的，我们只能说大家最不排斥的一种美食是什么？是寿司。因为寿司它没有特别的怪味儿，大家就每次就说松花蛋酱豆腐好吃好吃，怪味嘛肯定有嘛。所以松花蛋酱豆腐啊不一定是让美国人喜欢，就跟很多北京的孩子不喜欢豆汁儿一样。所以要这么说来的话，其实真正让大家都接受的美食反而是那些平淡无奇没有很多怪味的美食，反而是更能让大家来接受。所以我们这么看来啊，真正美食的标准是什么？是让所有人或者让尽可能的让大多数人来接受。但大家接受标准五湖四海嘛，有的口轻有的口重，所以呢如果要能中和一下的话，还就是没什么怪味。这又是像我们那期讲国宴的时候，其实我们特意讲过，如果大家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听一下我们那期讲国宴的菜单的那一期。为什么中国很多时候选择国宴用淮扬菜和粤菜啊？清淡没有特殊的怪味，很多这个国宾们都能接受。所以我认为这个呀，平淡无奇方显英雄本色，所以一切云淡风轻的美食反而会有它自己绵里藏针独特的味道，它反而才能让更多的人来更熟悉这种美食，从而让它变得至真至美。好，本期节目呢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这也是我们2019年最后一期了，再跟大家见面呢就是2020年了。在此我仅代表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组恭祝各位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胃口特别好。好，感谢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